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林丽文，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第七章，这是神命令挪亚进方舟的记载。让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七章第一到第九节。创世纪第七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好，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现在来研究吧。首先呢，我们在第一节这里，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是在洪水来临之前神对挪亚说的最后的话了。在洪水过后，神对挪亚说的第一句话很类似，那是在第八章的十六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我们看见神吩咐挪亚进方舟，又吩咐他出方舟。在大洪水中，挪亚一家的这个蒙拯救完全是按照神的方法、神的时间和步骤。挪亚照着神的吩咐进行，并不凭自己的意思，因为主权在于神。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说，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我们说过，挪亚也是亚当的后裔，全人类都因为承袭了原罪而成为罪人，唯靠主耶稣的宝血不能够除罪。挪亚被神称为义人，并非指他没有罪，而是从当时败坏的世代来看，他听从神，不同流合污，遵守神的吩咐，因此他在当时代与其他人的对比当中呢，他是个蒙恩的人，是义人。挪亚一共用了120年的时间造方舟，他一边造，一边向当代的人传神的信息。我们相信呢，他造方舟的行动已经成了非常有力的实际教材。他的行为衬托他的信息，使人可以确定挪亚在神面前那坚定的信靠。方舟造好了，120年的期限也到了，神开始要施行审判。他要先安顿好挪亚一家，神吩咐挪亚和他一家进入方舟。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三节，在第二节这里呢，我们第一次看见神将动物分类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其实一切动物都是神所造的， 而且当初神对这一切的动物呢都感到非常的满意，怎么如今动物却被分成有洁净的还有不洁净的呢？我们先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最初的人类只吃蔬菜水果，到后来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以后，神才许可人类吃肉。那为什么人类从吃蔬果扩大到可以吃肉？圣经并没有说明原因，把动物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也没有说明分类的标准。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第一，洪水过后地球环境彻底改变了，地球生态不再像最初创造的时候那么的美好，地球上各方面的条件不再完完全全的契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我们会看到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和洪水之后是很不一样的，洪水过后人类的寿数大幅度的缩短。在创世纪第五章还可以看见人类活到900多岁的是比比皆是，可是呢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类的寿数减了一半以上了。那么我们刚才说人类从吃蔬果扩大到可以吃肉，圣经没有说明原因，把动物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也没有说明分类的标准。我们刚刚说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显啊，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地球彻底改变了，生态不一样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人类因为在地球生态的改变以及人类自己在身体体质上有所改变，以致单单摄取蔬菜水果已经不足以供应身体需求，某一些营养必须从动物身上摄取。根据医生的见解，素食者常常会患上神经线疼痛，因为我们人的神经线需要动物脂肪的保护，而素食者长期缺乏动物脂肪导致神经线的问题。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理解到，洪水之后神赐福给人让人可以吃肉的原因了。不过神最初创造动物在地上的时候并不是为着给人类做食物的，因此动物身上某一些成分是不适合人类身体摄取的，有一些呢是可以摄取可是却不宜摄取过多，比如说虾、螃蟹、鳗等等动物的肉所含的胆固醇偏高，人类吃过多对身体就不好。还有如果吃无翅无鳞的鱼就容易患上湿疹样皮炎，因为鱼鳞有排毒作用。很可能基于以上这些的原因，动物就被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了。洁净与不洁净主要是从敬拜礼仪上的角度而言的，从该隐亚伯开始就有了献祭的敬拜仪式，而后来自从挪亚出方舟以后，人类开始摄取肉类。可以想象祭物在献上以后一家大小一起分享，当然在选择献祭的动物的时候就要以洁净的为主了。因此呢从动物的体质上或者是从献祭的角度而言，就产生了洁净与不洁净之分了。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据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所提到的动物特性，我们可以猜测到以下动物可能是属于不洁净的，比如说鳄鱼、蚂蚁、猿猴、熊、猫、蛤蜊、蛇、鲍鱼、大象、这个狐狸、小熊猫、猴子、乌贼、松鼠、螃蟹、小龙虾、狗、海豚、驴、鳗鱼、壁虎、刺猬、袋鼠、狮子、喜鹊，还有龙虾、企鹅、鲨鱼、海星、老虎、乌龟、鲸鱼、狼、蠕虫、斑马、大熊猫等等。我们发现呢，在利未记里头，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吃那不洁净的走兽。如果原因正如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必遵守这些饮食上的条例呢？原因推断如下。首先，宗教上的礼仪因为新约时代的来临，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大功，所以在食物上不再有太大的限制，唯独拜偶像之物和血在使徒行传当中提出来要对这两样加以禁戒。同时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对拜偶像之物有非常灵活的处理。我们可以说，凡是神所赐的食物都可以存感恩的心领受。第二个原因，就是从动物体质上对人体有不良影响的角度而言呢，今天由于医药昌明，人类懂得适量的并且平衡的去摄取食物，即使身体出了问题也有药物可以治疗，不像当年以色列人的时代，特别又漂流在旷野，所以当年在食物的境界上就格外严谨了。无论如何，神的吩咐与标准都是为着人类的好处的。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里头，神预先说明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有时候一些较低洼的地区下一整天雨就会淹大水，有时候遇到雨季连续下两三天雨啊，平时排水良好的地区也会淹水。而在这里神说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难怪整个地球都要被淹没了。我们留意第九节，第九节说，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这个经文跟第二节神吩咐挪亚说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第九节的都是一对一对的跟第二节的七公七母其实并没有冲突，因为一对一对的就是说以雌雄为一对，那七公七母就一共有七对了，仍然是可以一雌一雄的进入方舟。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请继续收听。
神告诉挪亚，他还有七天的时间做登船的功夫，用七天来登船，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听众朋友，您想想，当您参加某个团体，要到某处去郊游的时候，出发以前也花了不少的时间，人越多，集合启程的时间就越长。你去机场登机的时候，你到码头去登船的时候，都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在挪亚登船的事情上是要费一番功夫的，用七天的时间安顿好人和动物。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当年这场登船的壮观的场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因为很多动物和雀鸟要从很远的地方来，它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来到挪亚的方舟那里。有人怀疑，认为挪亚怎么可能有办法收集到所有的动物，而且还要一雌一雄的配对。不过既然这是神的吩咐，神所交付的使命，神自己必定会负责供应一切所需，所以挪亚要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必与他同工。怎么样进行呢？圣经并没有说，也许神透过环境所传出的危机意识，让动物们意识到危机，并且朝向安全的地方逃亡。而当时最安全之处就是挪亚的方舟了，以致挪亚可以轻易地收集到各类活物。神既然有能力创造天地万物，也能够按照他的意愿加快这些动物的行动，您说是吗？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集就研究到这儿，请我们继续留意收听下一集《创世纪》的播出。我是丽文，再会。
全体肃立，开始报数。
T
H
U E K
200
at
yahoo.com。
你们这报的是什么数啊？
报告队长，这是联络活水之声的电邮地址，不得不报。
哦，这太重要了，再报一次。
T
H
U E K
200
at
yahoo.com。